点小，可以点吗？可以可以，好，我想先分享啊，谢谢林传道啊邀请我到哥廷根去，今天来哥廷根华人的团契，现在我跟宋牧师就在汉诺威去，在汉诺威那边去牧会，记得去年也不是去年了，2016年过来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我们先到哥廷根来实施，那个时候就是2016年的迎新活动我们参与，然后就去汉诺威教会，然后就又回到香港，然后就是去年8月的时候来到汉诺威教会去服侍。转眼之间我们来了这里已经是8月16号，到现在差不多7个月了，在这里遇到都很多的问题，很大的挑战，就是这里的天气真的是什么很冷啊，还有这个食物常常都是吃面包啊，是不是习惯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是也不是很大的适应啊，都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然后还有去学这个德语，很大的压力，明天要考试，很大的压力，我的口试就是不懂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也现在比较明白多一点，我们的学生在这里学习都是很大的压力，都是不简单，就是求主帮助。然后在人生当中，我想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困难，然后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的团契也是一样，都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不同的情况。那我们都想这个魔鬼撒旦都不愿意我们这个整个信徒团结，因为如果我们就是很团结或是很好，他就不太喜欢了。所以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会议啊，这个会议是这样子的，这个会议就是有一个魔鬼的头头啊，他说什么，他说现在基督徒越来越多了，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不太好了，越来越多信徒，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他说就是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魔鬼都没有地方就没有地位了，我们就很惨了。然后他就开会就是问，哎，你们所有的小魔鬼啊或是魔鬼仔啊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方法去帮忙啊？然后其中有一个小的，他的名字我叫他做，他的名字代号叫什么，看到吗，这个叫印显。他说，哎，没关系，很容易的，只要让这个团契，这个基督徒他们的这个整个群体当中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上下手就可以了，在他们的只要当中不是放一些盐巴放一些什么是非啦，骄傲啦，或是放一些怒气啦，或是很多的看什么都是负面的情绪，然后每一个人就觉得我的意见是最重要的，管他啦，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教会或是这个信徒的群体很快就没有啦。所以他就说，这是破坏这个教会，破坏一个团契最好的办法。然后这个魔鬼的头头就是这样说，好，就这样去做了，你就要去那个教会里面，去那个团契里面放下这些是非啊，人的骄傲啊，自我中心就可以了。 其实，你想成功吗？我不知道，但是教会或是在一个信徒的群体当中，人际关系的张力真是不容易去解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有这一种的关系的张力吗？其实。今天的讲题是合一的教会。我们看刚才我们念过的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到6节，他怎么去教导这个教会，怎么去实践那个合一？那我们一起去学习。我们先看第4章1到3节，我请大家再念。这几节的经文好吗？一二三，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无二的一的心。其实保罗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恳切的呼吁，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另外一个译本啊，他这样写，他说：“所以我为主的缘故做囚犯的劝你们。”其实保罗不是怎么讲啊，不是说你要同情我啊，不是这个样子。其实当时。他真的是在那个被囚禁的时间当中，他什么时候会面对这个死亡，他也不知道啊。所以他不知道他的时间有多久，所以他非常的恳切的去劝教会，劝这个信仰的群体，就是。他强调的是，这个很重要，所以他说：“我为主的缘故做囚犯的劝你们。”然后他就说：“既然蒙召，我都觉得不准确啊这一句，行事为人就要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在什么基础上面，我们每一个信徒行事为人，与我们蒙恩的要相称，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用他宝贵的宝血帮我们，让我们救赎我们。那在。行事为人可以怎么做？所以保罗一开始就是说，在个人整个群体或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品格在我们群体当中的相处待人接物的应有的态度，他就是说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其实，谦虚跟温柔这两个字，本来的意思都很接近的。温柔就是你可以对别人很关切，也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然后谦虚也是愿意降低自己，对。别人比较恭敬尊崇的态度，或是我想说，诶，那我就什么，我就好像很低哦。但是这个比较贴切一点的，就是我们学习去尊重别人的意见和立场。那你们会想，诶。那凡事都听人家的意见，我就亏什么？ 我就没有自己啦，是不是啊？所以我想说，不要误会，其实就是在我们整个群体当中有一个学习，就是彼此尊重，然后不要用自己，我是最大的，我是最好的，就是多一点聆听啊，聆听别人的意见，学习去欣赏别人的意见，多一点这样去做。然后除了这个谦虚温柔，还有这个忍耐，这个字的解释就是不容易啊。就是第一种的解释，就是你可以容忍别人的弱点，这个很不容易哦。但是你想一想，我从小这里跟这个德国的教育的制度，他们就是这个 Grundschule 是不是啊？就是大 Grundschule啊，就是那，就是大概是四年制，我们在如果在香港就是大概是，他们念完这个 Grundschule， 然后到Gymnasium 嘛，中学了嘛，是不是啊？那就是大概如果在香港，我就是四年级了，就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如果这样去计算。我一到五年级就是这里的中学，我一级那个数学计算没有及格过。我们想一想，就是我们当中都很多都是学习的精英，但是给你一个挑战，将来你们结婚了，有你们的孩子了，如果你们的孩子，你用尽所有的方法去教导他怎么去计算这个数学啊，计算这个钱怎么去用，一直去帮忙他，但是计算这个数学是他的弱点，那你怎么办？我们当时有没有做妈妈的？那怎么办呢？
我的孩子有别的弱点，他不能读。
是啊，那你会不会很凶啊？你可以常常会凶。以前我们说以前的老师你不懂，他可能会什么骂你或是什么。他们说以前的会什么打你，但是这个方法有没有用？没有用的。那个时候我叫我的孩子读这怎么去默数，我用尽各样的方法默这个英文了，Good morning， 我就给那个所有的字都剪开，然后就给他你自己去找。妈妈说 morning， 你就给找到什么什么，好像拼字一样，就是用一些游戏的方法帮忙他去记。你要很忍耐的。我想就是还有真的，如果我们当中已经结婚的，或是你们将来结婚的，你的配偶他也有他的什么弱点的，那你可不可以给他多一点的忍耐啊？真的不容易啊，忍耐。但是想真的有孩子的，给他们多一点的忍耐。第二个忍耐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不轻易发怒，就是不要这么快就给他什么。我们说这是两夫妻的相处最快就是什么？你一句来，我就什么一句去，很快就是去怎么？我们说很快就是还击的。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学习忍耐晚一点。然后第三个意思就是 神对我们的忍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上帝是不轻易的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所以哦，忍耐是很重要的。其实如果我们打开这个新闻，或是有些时候听，有些时候我们的心很心疼的。以下就是一个例子，这是在台湾发生的，在新北市，就是一个16岁的孩子，他跟他可能他这个他叫他爸爸玩这个游戏，电动的游戏，但是可能两个人就是什么，爸爸可能比较笨嘛，那个孩子也比较暴躁，或是爸爸也是比较暴躁，他突然之间就是这个新闻说他就拿起这个刀插在这孩子的身上，然后送到医院里面，这个孩子已经救不了，然后这个爸爸也没有说一句话。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的要学习没有忍耐，很容易去发生这个悲剧，也会没有忍耐，我们会容易去做错事情。所以我刚才就是说在家里面没有忍耐，其实最爱我们的人，或是你爸，或是你妈啊，或是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太太。但是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没有忍耐，我们就会很容易说一些伤害我们最亲的人。所以盼望圣经里面说我们学习忍耐。当然在我们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说我们每一个都是精英啊，我们每一个都很有个性，我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专长啊，专长。那我们在侍奉上，或是我们在平常当中都会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如果只是只听你的不听我的也不行。所以我们学习忍耐，学习盼望这个在教会里面，我们群体当中有这个忍耐，我们就不会给这个魔鬼有机会让我们本来是合一的团契给我们打散。所以也盼望在雅各书1:19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听要快快的听，然后慢慢的说，然后如果要发脾气就要更加要慢慢的动怒。所以说话要想一想啊，不要太急。然后我们又回到以弗所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是一个怎么的教会？是一个很多元化的教会，他们里面有犹太人啊，有这个外邦人，肯定思想的模式跟那个生活习惯都不同。就好像我来到德国，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跟德国人的文化很不同。我们晚上是开什么？开洗衣机的时间。我在香港，晚上睡觉以前就给开这个洗衣机，然后明天早起来的时候就什么，因为有太阳嘛，就把所有的衣服就什么挂起来。但是这里可以吗？可不可以啊？十二点钟，如果你开洗衣机会怎么？可能有人给敲门了，喂，你怎么可以这么晚开这个洗衣机？所以这个文化不同，生活的习惯不同，就会有很多的矛盾。所以在那个以弗所的教会也是一样，因为他们里面有犹太人的信徒，有外邦人的信徒，所以他们都会有很多情况都有这个有些误会啊，有些冲突。所以我们就是看到所以 保罗就是说在你们相处里面可以学习怎么用爱心的互相去宽容，然后要彼此包容一些人的软弱。但是我想讲得清楚一点，我们用爱心去包容，但是是有智慧的，是不是溺爱啊？会不会是溺爱啊？啊，他做的行为是错的，我就给他包容，可以吗？不可以。这里说用爱心去包容，但是不是那一种溺爱的包容，那我们要要明白。但是用爱心去包容，这个包容就是有理智的。我想就是也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可能有人说话说得不好，可能伤害了你，或是他做了一些事情伤害了你，可能你会说哎，纵然我们一起回到教会里面，回到这个团体里面，但是我看到他的后面我就不想看到的前面，很讨厌他，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啊？我离开教会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不容易哦，真的真的不容易。其实我们做传道人也不比你们好很多，也会遇见这些事情，就是在教会一起同工的啊，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同，但是有些人做的事情或是有些时候说的话语都是好像我们讲好像一把刀给你什么插进去，哇，我说哎呀很难受啊，那怎么办我都是很讨厌他了，那怎么办？我就是有一位牧师教导我们尝试去改变，他用一个数学题目来帮助我们，他说你用一乘一，答案是什么？一，每一次都是乘一，就是你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变啊？一乘以一有没有改变？没有。然后他就说哎，尝试这样子，一乘以零点一要有什么改变？你们的数学很厉害，告诉我是什么？一乘以一点乘一点一，什么乘零点一，是不是啊？
零点一就变
少。那我的计算题是不是很差？就是说牧师给我帮忙啊，他说你每一次都是乘一乘一点零一，一点一，那的答案就是有一点点的进步了。他说要多少次就可以到二？啊，你看，就是第一次一乘
一点一，
一点一，第二次是什么？一点一再乘以，
一点一，
一点一是不是啊？
复式利息法
啊，我的书生，我就说了，我到四年级以后没有及格过，就是这样子啊。你看，我就是给这个答案给大家看了。这个我不懂计算的，是什么是帮忙我给计算的？就是说，我们愿意多久一点点，就是零点一。可能我是对他比较我觉得比较讨厌的，但是我学习不想他的不好的地方，可能想哎，他都是很忠心服侍教会，那我就可能对他见面可能就是见面都可以说一句你好吗这样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真的不容易。 要包容别人的弱点，或是包原谅一些伤害我们的人，都是不容易。但是就是这个一位牧师给我们的提醒啊，我们就尝试去有每一次有 0.1 的改变，就是盼望我们可以有进步。所以就这里圣经里面说，保罗教导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去宽容，就盼望我们尝试有一个 0.1 的进步。这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对孩子，在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我们也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啊，都可以的。相信你的孩子，相信你的配偶，相信你的家人，他们是可以改变，你也可以先改变，多进步 0.1。 然后保罗就是说，除了我们在性格里面，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有这个学习，他就是说我们要怎么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所赐的合一。这个保罗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这个合一不是你自己去做的，这个合一是神自己去创造的，我们只是去什么去保守，就是保持。这个合一是神赐给我们，是他创造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创造的，是神给的。他说竭力保守，就是保持神给我们的合一。就是如果我们不保持它，这个合一就是很容易去破坏的。当然我们说教会的合一，我们整个团契的合一，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合一不是统一哦，不是统，怎么说，是不是统一，对吗？是不是你要穿红你要穿灰色的衣服，我也要穿灰色的衣服，不是这个意思。合一就是我们当中我们相处里面，我们要有一个重要合一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什么，就是要用和平，就是看我们大家是不是和睦的去相处。然后我们就是问我们整个信仰的群体可以合一的去建立我们的群体，我们要有一个和平和睦的相处，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避免我们整个群体会分裂。但是我们就是问这个和平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4节到16节。好，我请大家为我念这几句的经文，这个合一来自那里。好，一二三。
应当使我们和睦，
像善善恶二为一，
差异的中间人和乱墙，而且自己的身体废掉变成，就像系在律法上的对照，为了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这里告诉我们，你看，因他使我们和睦，然后还有在原文当中，主耶稣就是和平，主耶稣就是和睦。如果没有他这个和平，没有他在十字架上就是灭掉这个怨仇，人怎么可以回到神身边呢？所以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整个群体要合一，我们学习要和睦的相处。 如果我们遇见每一个事情，不用和平的手，不用和平的方法去处理，可能是会有很多的怎么讲，就是会有很多的误会啊，或是有些事情会后果很严重的。我们看圣经有一个例子，在旧约里面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当时约书亚记一开始就说以色列人从那个埃及，然后他们要去那个迦南，但是去到迦南地他们还要什么攻打当地的地方。当时在河东有两个半支派去到这个河东，然后约书亚就说你们的家里的妇人跟那个孩子留在河东哪一边，然后你们男生的男丁的就跟着去什么，跟着整个十二个支派去打仗。然后到二十二章的时候，当时约书亚就说了现在已经平安了，你们可以回到河东那个地方跟你们的家人团聚。当时所以我们看就是啊，上一章当时这个有些圣经是吕便人，然后加德人跟马拿四半支派。你看这个在右手边就是河东是吗？为什么我们叫河东两个支派半？什么叫河东两个？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何时有一个跟他同一个名字的？马拉西。所以马拉西在东边有他的地方，还有在西边也有，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河东两个支派半，支派半是吗？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就是回去了，然后他们就在这个迦南地示罗那起行，就是离开，然后回到他们的基列地区。那回到那里之后，他们做什么？下一章这个 PPT 就讲到了。二十二章第十节，他们做了什么？当然，这个图画不是那个时候的图画，我只是在网络上给他下载下来。我请大家念这一句嘛，他们做什么？他们这两个祭派班的人哈，一二三，流便人家的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住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跟着过来打，哇哇，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在河的东面属于他们以色列人的地方，他们筑了一个很高很高的坛，然后在合适的人全都见到了。在二十二章十节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他就说以色列人听说他们在那边筑了一座坛。二十二章十二节就是说他们全会众一千军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什么攻打他们。你看什么都不讲了，就聚集要打他们。幸亏在这里他们过去攻打他们之前，以色列人就决定我们都是现派人去了解了解一下。所以当时就是在二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就是说当时的会众就以色列人就派这个祭司以来这个怎么念，以来加扎扎撒是不是啊，这儿子腓尼哈就往过去见他们，然后又在他们合适那边的十个领袖跟这个腓尼哈一起过去， 然后他们都是当中的军队的领袖，就是这个就是跟然后去了解，然后他们过去以后经过一番的对话，哦，原来二十二章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回家去看，二十六节到二十六跟二十八节我们就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做。那我就请大家为我念这两节的经文好吗？一二三，出了一座坛，
不是为献他自己，也不是为献别自己，乃是为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日后对我们你们的后人说，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的中间的证据。
他们的动机，两个祭派帮的动机是他想筑一座坛，就是告诉他自己的子孙，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同是敬拜耶和华的，然后也是告诉合适的人，我们都是雅各的子孙的，我们的神我们有份的。所以他是说我住这个坛是表明我们都是雅各的后裔，也是跟上帝有份的。所以这个整个事情弄清楚了，这避免我们说这个祭双残煞的情况出现。所以就是我想就是在我们信仰的群体当中，有些时候发生一些事情，我们都多了解，多一点的沟通啊，不要这么快就发脾气，或是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去做，或是怎么去攻击对方，或是我们可以学习用一个和平的方法去了解，多一些的沟通，还有不要太过的武断去了解一件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很强烈的，他就要求所有的信徒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但是我们要继续看，有什么基础我们一定要合一啊？什么原因啊？为什么我家乡是上海，你家乡是浙江，他家乡是那个宁波，我们为什么要合一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信徒，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个合一？所以保罗这里就是把这个信仰的重点核心就跟他们讲，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合一？那我们就看第四节到第六节好吗？我请大家为我们再念这几节的经文好吗？一二三，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心一使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也住在
众人之内。
你看保罗用了七个的意去表达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我们信仰的核心。我想我们总用一个，我怎么讲，用一个框架来看好吗？一个框架就是这个信仰是什么。第一个框架就是圣灵，这个圣灵里面就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他是告诉我们身体就是教会，主耶稣的身体，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同蒙召有同一个指望，我们都是同感召的，是从圣灵而来。我们看第一章十三节，在这里说，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信仰的群体，我们是同一个 圣灵，圣灵，我们听见福音，圣灵让我们信主。可能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你可以慢慢去继续来我们当中继续去追求，就是圣灵福音的正道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主耶稣的跟随主耶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同归于一个教会当中，当然保罗写这个以弗所的就是指以弗所的教会。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远大的想法，就是一个大公的教会，我们所有无论是在哥廷根的信徒，在汉诺威的信徒，或是在汉堡的信徒，都是同一个主耶稣的教会，有一个大公教会的观念。就是他就说无论我们是在第一章22-23节，所以无论你是犹太人啊，就是无论你是外邦人，我们蒙召都是归入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归入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然后就是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上，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耶稣是万有之首，然后教会是耶稣的身体，然后是哪充满万有者的所充满的。还有就是在第一章第十节，他说我们蒙召都是应信仰耶稣基督享有这个共同的盼望，就是在上帝的时候的计划当中，整个宇宙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义。这里告诉我们在圣灵的框架当中，我们有就是信成为一个身体，圣灵把我们引导认识主耶稣，然后也是同有一个指望。然后第二个信仰核心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圣子这个框架。你看这里说一主一信一喜，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一位救赎主，我们是他带来我们的救赎赦免，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位主我们成为一体。然后无论你是犹太人外邦人什么人，信仰共同的信仰对象就是一信，我们都是信仰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也借着洗礼表示纵然在地上，可能你在这里洗礼就属于这个哥廷根的华人教会华人的团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受洗代表我们是什么，我们归入基督耶稣里，我们是属于基督耶稣的。所以我们在当中我们的同是一个群体。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框架就是圣父，他是哪一位独一的神，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他是众人也可以解释回万人的父。其实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圣父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就说他与人的关系，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是超乎众人之上的，就是他是这一位创造者，他是高高在上的，他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被造的，他是掌权的，他是掌管我们每个人。然后他第二个是关乎众人之众，这个关乎就是穿透，就是从在圣父他创造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哪一位创造者。在创造之物我们知道我们无可推诿，神就是哪一位创造者。然后这里说还有就是关乎众人之中，就是神借着信徒完成他的继续的去见证神自己的计划，历代历世的 信徒一直就去继续去传扬福音，然后最后就是住在众人之内，就是神天父圣灵在我们心中，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保罗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合一，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信仰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要学习。那到最后有一个总结，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帮助，盼望我们努力，每一个人都努力，就是我们行事为人跟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然后我们在品格品格的成长，我们学习谦虚温柔忍耐，跟人待人处事的时候，我们学习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成为我们的方法，然后最后我们的目的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为心的合而为一的信。最重要，我们是合一，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就是一圣灵一主一神。求主继续帮助我们的信仰的群体，帮助我们哥廷根的华人的团体。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知道去实践的时候是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请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群体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品格的成长，我们也学习。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你喜悦的儿女，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谢谢。
虽然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团契，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团契是一个有爱的团契，然后我们在心里谦虚温柔忍耐，让我们一起唱活出爱来作为今天的回应诗歌。
Yeah.
下面是我们奉献的时间。奉献乃是基督徒对上帝爱的回应，是基督徒的本分。上帝喜悦的是乐意的奉献。如果未信主的慕道友或心中有难处的信徒不需要参与，请将奉献袋传给旁边的人。
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奉献做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主啊，感谢你能够赐予我们每日所需的。主啊，我们将我们所得的一点献上来做您的施工。主啊，请你悦纳，也保守我们在金钱的使用上能够有智慧，也能够将你的爱去活出来。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下面我们一起唱奉献诗。
主啊，我从你来，你是万物的主宰，请从所得献给你，要我感恩心。
我们一起来共诵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下面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赞美神，神万福之
请黄师母为大家祝福。
好，我们一起重新低头接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们创造大地万物的天父救赎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主耶稣基督，还有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提醒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的圣灵，常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一直到永远，从今时到永远。阿们。
大家请坐。下面是我们欢迎教师分享的时间。首先我们欢迎第一次来我们聚会的新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大家可以站起来，然后就自我介绍一下。只要介绍姓名、来自哪里，还有信仰状况就可以。你是不是第一次过来？
我吗？
对对。
是，大家好，我叫何伟。我从中国浙江来，现在来这里快一年了。
好。
现在还在学习德语。
好，欢迎你啊。谢谢。请坐。好，还有林女士。好，欢迎你啊，谢谢。愿格林根堂继成为您属灵的家。还有没有新来的？应该没有。 好，下面我们也欢迎宋师母来到我们的教会，来为大家证道，求主祝福宋牧师师母的侍奉，并保守他们身心灵健康。周一雅各组聚会，因学校放复活节假期，雅各组将暂停聚会，下次信徒查经于4月9号进行。周五查经时间是讲餐时间是18点到18点45，聚会是18点45到20点30。查经3月30号是加拉太书2章11节到21节，福音与生活。然后4月6号是加拉太书3章1节到14节，你需要福音。地点是在林传道和林师母家。如果新来的不知道，可以问我们教会的人。好，牧者休假及其他侍奉，我们的牧者在3月21日到27日休假，其中是 FMCD 牧者会议是3月28号到29号在柏林，然后是3月29到4月2号是全德造就营，也是在柏林。全德华人基督徒造就营就是3月29到4月2日，然后4月1日复活节崇拜，因全德华人基督徒团契，基督徒造就营复活节崇拜暂停一次，鼓励大家出席德国浸信会教会的崇拜，上午10点开始，是安吉拉说9点半开始，还有9点是早餐，是不是9点半吃早餐，然后就是开始崇拜，10点半开始。好，就是在这里，如果不知道大家就是可以问周路。还有我们的联合生活营是哥廷根、卡西尔、马堡三个地方联合举办，日期在5月19日、24日圣灵降临节期间，主题是向高处行，地点是在Ashbeck青旅，就是学生可以免费坐那个车过去。然后大会讲员是庄白敏牧师，儿童部讲员是赖强龙传道，另设德语少年部聚会，费用成人75欧，35岁38欧，0到2岁免费，有经济需要者可申请补助，截止报名时间是4月15号，请大家向郑任熙姊妹报名。如果新人不知道，就是他是郑任熙，可以向他报名。对，而洗礼就是本年第一次洗礼于6月10日举行，4堂基要信仰班将在5月进行，有感动受洗的信徒请向林传道报名。成败后安排祷告会，请大家结束后10分钟回到聚会场地。下次祷告会是4月8号13点30，欢迎大家积极参与祷告，因为我们这次祷告会是在会前的，就是来的人比较少，但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就说尽量来参加。今日聚会后与简餐，崇拜于15点开始，请大家准时出席。我们也鼓励大家就说提前15分钟到，特别是服侍的人就说尽量更要早到一点。请大家预备心，然后就找到预备心来敬拜神。还有我们的外展是我们计划去 Göttinger Wald 去春游，时间是4月21日上午10点集合，集合地点是哥廷根老城市政厅鹅女孩前，活动主要内容有采酒餐、野餐，还有野郊游，欢迎大家带些食物饮料分享，并自带相应的装备。好，下面我们来唱一遍祝福歌，然后相互祝福，大家请起立。
Thank you. 我们那个 party